各位听众，美国在1979年1月1日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终止了与台湾的所有正式外交关系。随后，美国国会制定了《台湾关系法》，以此为美国国会授权政府继续维持美国与台湾之间的商贸、文化等各种关系，促进美国外交政策的基准。今年《台湾关系法》迎来40周年，如何解读这一法案在过去40年间在维系美台伙伴关系中的作用？它在台海安全与和平领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对此，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向我们阐述了她的看法。天琪女士，你好。
你好，刘芳女士。
首先，请从历史角度出发，谈谈您如何评价《台湾关系法》。
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呢，自由的世界就是民主国家感到了共产主义的威胁。虽然那个时候法西斯主义已经被消灭了，但是自由世界还是感到另外一种威胁，就是来自共产主义的。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全球就进入了冷战时期。在1954年，美国和当时的中华民国签订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这个是以军事合作为主，但是也包含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条约。它主要的目的呢，是防止共产中国赤化亚洲太平洋地区，甚至于解放台湾。条约中保证了对条约国的安全提供保证，也就是说，如果台湾和澎湖岛受到武力攻击的话，美国有义务采取保护行动。因此呢，美军在台湾的驻军长达将近30年，第七舰队航母在台湾设有联络中心和分遣队。在50、60年代台海危机中，第七舰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保护台湾不受中国武力侵犯的角色。这是前面的这一段历史。到了1979年，大家都知道美国和中国正式建交，和台湾断交了，原来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因此就终止，取而代之的就是台湾关系法。这个关系法不是一个国际条约，不是两个对等国家之间的国际条约，而算是美国的国内法。因为当时的整个的环境，还有从国际法的环境来看，没办法订立一个国际条约，所以这个条约算是美国的国内法。但是呢，有美国参众两院通过，里面有保证台湾安全的条例和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这种说法。台湾关系法里呢，他们已经不再用中华民国这一个词，取而代之的是台湾。事实上呢，他们是把台湾看成一个独立的单元，完全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呢，是美国不赞成把台湾排除或者驱逐出任何国际金融机构和其他的国际组织。现在看一看的话，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1979年中美建交的时候，中国大陆还是万马齐喑，经济萧条，国力非常的羸弱的一种状态。北京对于这个法案很不高兴，但是他们也没办法阻挠。
台北政府准备及《台湾关系法》40周年之际，大张旗鼓地展开各项纪念活动。您认为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和意义何在？
这几个月来呢，中国和美国之间因为贸易战的起伏，直接影响到台湾朝野的政治氛围。亲共的和反共或独派的一些势力呢，他们各怀鬼胎。一般台湾的民众对于这个历史性的日子没有什么感觉，老实说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记忆。但是呢，政府祭出了这一面大旗，一方面是为了给自己打气，也是为了给自己证明。因为那个关系法里面提到的都是台湾台湾台湾，中国大陆是最不喜欢听到台湾这个词的，他们是最最敏感的。当初公布这一份关系法的时候，冷战还没有过去， 美国对共产政权没有信任感，因此使用的话语还是相当强势的。那个时候美国总统卡特虽然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真正代表中国的，而中华民国不能够代表中国，但是他也正式把台湾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来看待，彼此就进行了互动，同时呢，他向台湾提供了安全护航的许诺。虽然今天世界的格局起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蔡英文政府重新提醒民众，这位民选总统，大家都知道他是不承认九二共识的。即便这样，中共也别想动粗，美国是台湾的靠山，他不会坐视中国动用武力犯台。所以这个关系法还是能够起到一定镇定人心的效果的。但是当年美国的承诺是否还能够被特朗普政府所信守，事实上是一个大的问号。
美国方面会否积极回应台湾的各种活动计划？是否会有高官乃至重量级高官前往台湾？美国将会藉此向中国传递怎样的信息？
我们也都注意到，中美贸易对垒、对抗、对峙逐渐有降温的迹象，双方都没有意思再坚持下去，谈判一直是持续的不断。中国副总理刘鹤前些天在华盛顿进行谈判，似乎有了积极性的进展。特朗普总统所以就发出一个消息说，他宣布把原来定于3月1号的提高关税的这一个威胁或者这一个说法呢，往后延了。当然他没有说延到什么时候。同时呢，他还要在3月底在他佛罗里达的私人会所里面跟习近平见面，同时呢，他打算跟习近平签订最终的一个贸易协定。我估计美国不会派出高层的重量级官员到台湾去参加庆祝活动。特朗普说实在的，只具有一个狡诈商人的眼光和胸襟，他不肯听从旁边智囊的劝告，任性的不愿意接受国会的约束。但是呢，在玩弄国际外交手腕方面，他绝对不是中共的对手。当然美国的对外政策不是总统或几个高层的智囊人物就可以随意左右的，还有参议和众议两院在把关。我估计呢，特朗普不会选择去惹恼北京，他宁可走绥靖政策，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安抚习近平的野心。台湾是美国手中的一张只具有中间偏下地位的牌，运用得好也能够起到好的作用，但是我认为特朗普没有这种能力。
40年来，台湾的国际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其继续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越来越少，中国政府也不断施压，并发出不排除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威胁。那么台湾关系法未来能否继续对中国起到有效的约束作用？
台湾关系法的作用可大可小，这个期间有着许许多多的因素在发挥作用。比如说中国在世界地缘政治上的扩张，在全球争夺资源的野心，在获取经济利益、抢占科技、生化技术龙头老大的企图，甚至争夺太空霸权的庞大计划，这一些都已经引起了西方先进国家的警惕。在某种程度上，别说西方发达国家受到中国在贸易、经济、金融、电讯甚至科技上的牵制，那些非洲、南美、中东和亚洲的比较不富裕的甚至于贫穷落后的国家就更是受制甚至依赖中国的投资援助和开发了。我们光看一带一路的计划，全球就有70多个国家卷入，而大半都受中国的直接影响和带动。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难道会固守台湾关系法的约束，信守对台湾的保护承诺吗？我是怀疑的。特朗普总统不是已经退出或者终止了好几个国际条约吗？他是不守信用的，他是一个没有承担的一个总统。当然保住台湾 也是保住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霸主地位的基石。所以我还是认为，即使特朗普总统不是什么好的政治家，但是我认为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台湾的。在短时间内，这个条约对中国还是有制约效果的。
您如何评判美中台目前的关系？
很可惜，美国总统的目光浅短，没有大国领袖的气度和眼光，他只顾自己是否还能够连任，这就影响到他对中国和台湾问题的政策。特朗普刚上任的时候的一些小动作，使得台湾朝野都很振奋，认为中美关系出现裂隙，其实并非如此。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就像一个戏子一样的在演戏，而且演得十分拙劣。中国方面呢，在下棋，老谋深算，锱铢必较。而台湾方面时而高兴时而担忧，被局势牵着鼻子走，只能够等候对方犯错的时候才能够获利。台湾很多的政治家可惜也只顾自己本身的政治资本，不肯从长远大局下注。其实不管外面的大气候多么恶劣，只要努力加固并且建设本身的民主制度，好好的经营经济，维持健保和社会福利，让人民定心安居乐业，让那些想引狼入室的投机分子不能够轻易挑动风波，以法律去规范他们不负责任的言行。如果是能这样做的话，那北京也能师出无名。当然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这么简单。毕竟谁愿意挑起战争杀戮同胞，只是为了一个统一祖国的这种非常虚的名分呢？中美台的三角关系十分微妙，但是真正的还是中国和台湾朝野对人类历史的认知程度，让台湾保持海角一乐园的地位，让中国梦发展到月球上去。那边的疆域辽阔，资源取之不尽，据说月球上到处都是丰富的氦三，就是 H3 这种无毒无害的元素，如果是能够通过科学的研究成功的获取提炼使用这种宝物的话，它能够为地球提供上万年的能源，这是一个很好的前景。我是希望也奉劝中国不要眼光如豆，紧盯台湾不如紧盯月球。
谢谢天琪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